第九章第十二节，接受的力量。如果无法摆脱这些想法和诱惑，我们要如何应对他们呢？或许我们应该包容他们。下面是一个研究实例，研究者给了100位学生每人一个装满好时巧克力的透明盒子，让他们与这些盒子共处48小时。他们面对的挑战是不要偷吃巧克力。为了确保没人作弊，实验组织者给每个巧克力都做了标记，所以如果有人偷偷把巧克力掉包，他也会被揪出来。这些学生并不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接受实验的，他们预先接受过如何应对诱惑的指导。一些学生被告知，当他们想吃巧克力时，应该转移注意力，与这些想法做斗争。比如，如果他们发现自己在想，这些巧克力看起来好好吃啊，我只吃一个，那么他们就应该想，人家不允许你吃这些巧克力，你不需要他们。换句话来说，这些学生被要求去做的，恰恰是大部分人在控制自己馋嘴时做的事儿。其他学生预先了解了白熊现象，实验组织者向他们解释了反弹理论，让他们不要强制自己忘掉吃巧克力的想法。相反，当他们发现自己想吃巧克力时，接受自己的想法和感受，但同时要记住，不要顺着自己的想法去做，即使不试着控制自己的思维，也要控制自己的行为。在48小时的意志力实验中，那些放弃控制思维的学生对巧克力的欲望反而比较少。有趣的是，那些从接受策略中受益最大的学生，恰恰是平时很少严格控制饮食的人。那些与想吃东西的念头斗争最激烈的学生，虽然试着转移注意力，或与这些念头相抗衡，但都遭遇了惨重的失败。当他们不再压抑自己的思维时，却在很大程度上对巧克力失去了兴趣，对随身携带看得见吃不着的巧克力也不再有压力了。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在采取接受策略的学生中，2天时间里没有一个人偷吃诱人的巧克力。意志力实验，直面自身欲望，但不要付诸行动。在好时巧克力实验中，实验组织者告诉那些知道白熊现象和反弹理论的学生，在接下来一周里可以用以下4个步骤来应对自己强烈的欲望。这些欲望可以是巧克力、卡布奇诺咖啡，或不停查收电子邮件。一，承认自己脑海中的欲望以及渴望某种事物的感觉。二，不要马上试着转移注意力或与之争论，接受这种想法或感觉，提醒自己白熊现象和反弹理论。三，退一步考虑，意识到这种想法和感觉并不受你控制，但你可以选择是否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。四，记住你的目标，提醒自己预先做出的承诺。正如那些学生会提醒自己，他们答应过不偷吃巧克力。